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1:45-21:4。路加福音20:45-21:4，我来读。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金像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阿们。很久以前，我在一部基督教杂志读到过首尔市居民中心的一位社会福利师写的文章。这位先生去拜访了一位领取国民基础生活保障的人，对于那个人的事情有所耳闻，所以去的时候预先想到了何种程度，但是一看到那个女人的脸就吓得一激灵，脸庞的一侧由于严重的烧伤扭曲着，脸上的两个孔可以看出来以前是鼻子所在的位置。这位福利师想到了自己来的理由，收敛了惊慌的心情后如此说：我来自社会福利科。然后对方说：非常抱歉让您来到这么简陋的地方，尽快进来吧。打开看起来马上就要掉下来的门，进屋一看，一张饭桌和一个柜子就是全部家具，再加上房间散发出的奇怪的味道，简直令人窒息。他让年幼的女儿从厨房里拿出饮料来，福利斯问道：脸是怎么受的伤？小的时候家里着火，其他家人都死了，只有父亲和我活了下来。由于那时的烧伤导致全身难看的布满伤痕，那次火灾事故发生以后，父亲许久的时间在空虚的日子里喝酒还打了我，父亲的脸也像我布满了烧伤的疤痕。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在家里生活下去，就离开家出走了。从家里出来后，他就行走在流浪者的保护机关，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男人，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她的丈夫是盲人，她说那时是她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然而那个幸福并没有持续太久，丈夫渐渐缠绵于病榻，终于去世。最后她只能在大街上地铁站的门口乞讨为生。也许是在讲述自己艰难的人生，她不停地流着眼泪。听完他的事情后，福利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回顾厨房，连一个方便面一粒米都没有。社会福利斯说大米会马上送过来，补助金也马上就下来了，请再等一等。刚要站起来，他从柜子里面拿出什么东西递过来，这是什么？装在黑色塑料袋里面，虽然看不见，但是可以听到铁片的声音。 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100元的硬币。面对一头雾水的社会福利师，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是我一个人约好的。在乞讨当中，如果收到1000元作为生活费，如果收到500元为了渐渐失去视力的女儿作为储蓄，如果收到100元就送给比我更困难的老人，请把这笔钱用在好的地方。”社会福利师极力地劝他留下，但是一直说只有带走才能让自己心情舒坦。拿来那笔钱，在家数一数，一共装有1006个硬币。在数那笔钱的时候，社会福利师10个手指都弄脏了，但是以那个圣洁的脏和圣洁的心，也没有想过要洗手，通宵流着眼泪到天亮。目前货币贬值很多，可以看到在路上乞讨者的篮子里面有1000块钱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硬币。过去大部分是100元的硬币，偶尔有几个500元的硬币，很少有1000元的纸币。我从来没见过乞讨者的篮子里有5000块，还有1000块、10000块的。说不定如果放着那种稍微大面额的纸币，担心别人不行善，就赶紧收起来了。你有没有行善给路上乞讨的人5000元或者10000元呢？给这么多的肯定是少数。年末往救世军的慈善锅里投纸币的要比投硬币的人多，甚至很多人投入是大额的纸币，但是给路上乞讨的人不会那么做。如果我是那个女人的话，可能会想，收到500元、100元的硬币作为生活费，1000元、5000元、10000元的纸币作为女儿手术的费用，人们几乎不会给的5万元积攒，积攒也不会很多。然后10元的硬币，为那些比我更困难的人使用，有可能我会这样想。但是作为牧师的我，没有信心说我所做的在神看来能够比这个女人更好。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注目一个被众人藐视的一个女人，并且说这个女人比其他人更加圣洁。经文21章1节如此见证：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完得了，当时耶路撒冷圣殿边缘有一座叫外邦人的庭院，那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种族、性别、年龄等限制的地方。况且那内部才可以说是实际上圣殿的区域，那区域有东西南北四方都有门，其中东面的门叫 Mikanerman Gate， 当时人们称那个门为美门。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门当中，因为那个门是最美的门，依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兹所说的，是由铜铃木黄铜制作的，是又美丽又庄严的门。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去圣殿祷告的时候，碰到一个生来就 不能够行走的一个肢体障碍人的乞丐。我们看到通过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医治了这个不能行走的人，然后那个事件就发生在美门前。那东门进到美门里面有一个空间叫做女人的庭院，那是只有男女犹太人才可以进去的，也就是说外邦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不可以进去，对他们来说都是禁区。耶路撒冷圣殿是由女人的庭院唯一准许犹太男人进去的，是以色列庭院，还有唯一准许祭司专用的祭司庭院等各个庭院都一样高，但是女人庭院的高和外邦人庭院是有差距的。外邦人庭院是在较远下边的地方，同时那边还建立了一高三肘的墙，大概约140厘米的墙，墙处处标写着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警告，说过墙者必死。经过美门到了女人的庭院，那庭院周围有三个墙面，有13个捐款箱，各个捐款箱由在犹太人的新年吹角节，吹的是双角号，是与那双角号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捐款箱长得像双角号的号一样，放钱的口窄，底下是宽的。耶稣在讲上登山宝训的时候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人，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这也就是说耶稣想着女人的庭院里面捐款箱的模样而说的。女人庭院的13个捐款箱各个用途不同，那用途都刻在捐款箱的箱子上面。1、2号是纳税圣殿税的，缴纳圣殿税的，3、4号是为贫穷人赎罪祭和赎罪用的鸽子的费用，5号是祭坛上柴火费用，6号是为了香火的费用，7号是圣殿的灯盏用，8到9号是用于赎罪祭和赎愆祭，10号是鸽子祭品用，11号是拿细耳人用，12号是为麻风病人，13号是为了其他资源的费用。换一句话说，花费在此的钱是维护圣殿所用的，以及为了无法购买祭物的人代替购物的地方。由此可见，也就是说捐款箱和捐补柜合起来的概念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3号捐款箱，也就是捐补柜前面的事情。一些有钱人一个接一个的来捐出款箱，人们看到这个情境，特别是拿出大笔金额的人，可能在他们心里面发出了是呐喊，或者是和旁边站的人一起视线交流，也有可能竖起了大拇指。200年前在布鲁斯，也就是现在德国出生的英国传教士当中，有位叫乔治·穆勒的牧师，他被称为孤儿之父，因为在他所建的普利斯顿建立的5个孤儿院，他一生照顾了10000多名孤儿。他在一所教会服务的时候，看到座位上有价签，他就问会计执事这是什么，那个会计执事回答说是 捐纳数字的人和家族的位置，也就是捐出这些款项的人，他的家人和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从前往后走，从中间往旁边走，那么数字就会越来越低，数字会越来越小，那么无法捐款的根本就不能进到礼拜堂来进行礼拜。所以穆勒牧师建议除掉座位上的数字，这个时候会计只是惊得一大跳。如果这样做就会减少捐项，如此的话教会就会经营困难，以至于牧师的薪水也 难以支付。穆勒牧师说，如果座位标上价签是我的薪水，那么座位价签贴不贴由我可以由我来决定。说着他就从礼拜堂后面入口放了一个小的捐款箱，说从这捐款来作为教会周转的费用。不能周转教会也好，拿不到薪水也好，以后按照礼拜堂来的顺序，那么从前往后做。当然从此以后教会运营更好，也就是无可置疑的事情。这不仅是150年前穆勒牧师他在事工当中发生的事情，古今中外，本性堕落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会显示自己对自己所追求的欲望都有很大的关心。大部分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所崇拜的最大的神，大概就是自己自身。所以说，无论是做出怎样的捐献或者服侍，都希望能够显明自己的名字，在任何的聚会上也都想要自己的位置受人瞩目。讲到了财主的捐项之后，又讲到了寡妇的捐项。我们可以看出，寡妇因财主的大额捐款感到压抑，长时间等待了自己的顺序。但是耶稣并没有关注投放大量款项的财主，而是关注了投放小钱的寡妇。二节如此见证，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修饰这个寡妇的术语是贫穷，有多么贫穷，通过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当然通过希腊语都是不同的，但事实上说我是财主的人非常少，说我很贫穷的人却很多。那么大部分说这样的贫穷的人呢，是相对的贫穷，少量的工资，不敢想象文化生活，做好心理准备才能够买衣服或者生活用品，买不起大车而坐小车，或者连这个也买不起而利用公共交通上下班。但是在第二段里提到的贫穷是指绝对的贫穷，是名副其实的，是指赚一天过一天而生活的人。借少量的钱也不能够负担的人。这个寡妇投在捐项里的钱是两个小钱，很难感觉到这个钱到底是多少。 NIV 英文圣经里把这两个小钱写为 two very small copper coins， 非常少的两个硬币。 但是在 K James 英语圣经里翻译为 two mites。现在的英语，英国的货币是镑和便士，一镑是一百便士。是在四五百年前，英国有个货币单位是 mite， 一便士是二十四 mite。所以表面上把小钱表示为我国的货币，可能相当于五十年前的一元，现在的十元。穷寡妇就是把这两个小钱捐出了。但他投了这么小的、这么少的钱，耶稣却以不同的视线看着寡妇，而且这样说，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耶稣修饰这个寡妇时用了贫穷的修饰时，这和第二段当中提到的是不同的用词，这是乞讨的意思。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脸和全身受伤而难看的外貌难看，外表难看，找不到工作，只能靠乞讨为生的，正如那个妇人一样。那么这个寡妇也是以乞讨为生的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说这个女人投放的两个小钱不能说是少量，而是比其他人投放的更多。今年年初读到了新闻纪实，是关于中清北道岭东郡传统市场路口在路边店卖烤饼积攒硬币。17年期间帮助他人的一个女人的事情。尽管如此，这个女人还说：“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还找到这里来。人们看到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会笑话的。”有记者来采访的时候，她并没有答应采访，反而说：“天气冷，暖暖身子再走吧。”递给他们刚烤的饼和暖暖的鱼脯汤。那时有个客人买了五个烤饼，给他2500元韩币，把2000元的两张纸币装在口袋，500元硬币放在旁边的碗里，问他为什么把500元的硬币单独放起来。他说：“回家放在小猪储蓄罐里。”这样对话接下来，听到了他人生的逆转和帮他人的事情。他从2000年前开始，每年12月末就到所在地区的事务所，把装满500元硬币的小猪储蓄罐捐出去。小小的路边店，一个烤饼卖5000元。每天把客人给他的500元硬币都攒起来，因为捐钱恐怕会有贪心，所以不打开储蓄罐，整个捐给事务所。当然，生意不好的时候，要再补上20万元捐出去，然后把储蓄罐整个的交给事务所。地区事务所的职员说，他10年前就开始把装满硬币的储蓄罐交给我们，委托的钱通过中清北道的社会福利共同募集协会转达给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低收入家庭。 那个职员回想说，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一个人照顾弟弟，曾经是少女家长。孩子们饿肚子的日子要比吃饱的日子更多。当时靠着周围的人们给的拉面、袋装大米解决吃饭的问题。当时他决心作为回报，自己将来如果有钱，一定要帮助有困难的人。他为了解决子女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在没有农忙的时候开始做烤饼生意。开始的时候，自己直接到超市买米和拉面，送给独居的老人和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但是这件事做起来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做生意顾客给的500元硬币都攒起来，就放在储蓄罐里面。经过了几年，事务所的职员就把这个消息说给了放送局，使人们知道了他的善行，推荐为有善行的市民到普信阁敲打除夕的钟。事实上，现在他的子女都长大了，都在过职场生活，也可以不做烤饼的生意，但是常常看到用2-3千元的烤饼凑合一顿的顾客，就泪眼模糊，无法停止这个生意。在采访的时候，他说，生意至今，虽然没有钱的日子要比有钱的日子更多，有时也失去希望，想借着有希望的话，而不是太艰难的话，给他人带来一些好的生气。他每年捐出的60万，绝对不是一笔小钱。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那60万要比实际的金额更多，因为他为了攒那笔钱，倾尽心血的精神是我们轻易做不到的事情。当时耶路撒冷圣殿受到黄金万能主义的影响，不能脱离对物质的欲望，因此在这样的圣殿，寡妇献出的铜钱对于管理和修理圣殿的财政没有任何的帮助。然而耶稣并没有夸奖拿出很多钱的财主，而是称赞了这个寡妇。理由是这样的，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捐项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出现了贫穷这个词，意思是不足、缺乏。前面的有余与不足是彼此相反的概念，前者是富余的意思，后者是不足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财主捐出的是无用的东西，因为并不是所有富足的人都可以捐出很多。实际上不足的时候留下奉献给神，因着留下的部分成为人生的根本的人又是多么多呢？相比那些认为神没有给我什么，对神感到失望，离开神的人，神给予了很多，没有关注神，而是关注神所给予的，离开神的人，岂不是更多吗？没有必要看其他人，回顾我们过去的生活就很显然了。我们的人生当中，什么时候恳切寻求神，什么时候信心出于形式，不需要深思马上就可以知道。 这个寡妇不是稍微有点不足的人，而是绝对不足，需要靠着别人的帮助才能够维持生活。尽管如此，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是因为把自己的人生献给了神，他的视线与神相协调。耶稣之所以称赞他，并不是因为他捐出的钱，而是因为他的信心和忠心。耶稣说，这个女人所献上的不是捐献，而是生活的全部。铜钱是当时钱币中最小的单位，如今的货币单位与耶稣当时的货币单位有很大的差别。现在的货币十位数和百位数并不能说成生活费，两个小钱换算成现在就是如此。当时一个壮丁一天的工资换算成意大利钱币一个银币一个 drachma， 也就是罗马货币，就是 drachma。 小钱只不过是 drachma 和银币的128分之1。以2020年为基准，韩国建筑工地的劳动者平均一天的工钱是16万7900元，一年并不是可以工作365天，一年当中实际上可以工作的天数，一个月平均是17到18天，因此年薪大约是3500万元，除以365，日平均的工资大概是96000元的程度，再除以128，就是750元。因此，这个寡妇捐出的两个小钱，换算成韩国的钱，就相当于1500元。这个穷寡妇捐出的相当于两个拉面的价钱。两包拉面放很多水，加上盐和酱油，调整咸淡，煮好了30口人的家庭，每人用筷子吃2-3次，之后就需要用面汤填饱肚子。如此计算，就可以充分的理解耶稣为什么夸赞贫穷的寡妇，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说寡妇捐出的钱是全部的生活费了。因此主看到人的内心，就说他捐出的比众人还多。翻译成生活费的词是 benos， 有生活的意思，也有生命的意思。由此而出来的英语单词是 biology， 是生物学的意思。就是这个女人所献上的不是单纯的钱，而是相当于是生命。有如此内心的女人，怎么不会受到主的称赞呢？今天的经文20章45节如此见证，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耶稣事工生涯当中最后的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宗教领袖们和百姓当中的官长们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关于耶稣权威的出处以及是否应当向该撒皇帝纳税，关于复活等话题想要找到控告耶稣的把柄， 然而他们所想的并没有如愿以偿。耶稣表面上是大卫的子孙，实际上他是基督。是人们在旧约时代就苦苦等待的弥赛亚，是拯救犹太人和整个人类的苦难的仆人，也就是永远的神。之后正如我们上周所查看的，耶稣说要防备文士的伪士，也就是说大部分是法利赛人的伪士，以及关于捐出两个小钱的寡妇的事情。这些话并不是说给别人的，而是说给门徒们的。耶稣为什么对门徒们说这些话呢？是为了教导他们，你们绝对不要成为伪士的人，欺压他人，不要成为榨取他人的基督徒。你们要有看人内心的眼目。如果以外貌取人，就不能够效法我的内心，不能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因此耶稣教导门徒们，那么我们现在内心寻求的是什么呢？包括为文士们的生活辩护的名品外衣，为了获取眼里看起来美好的东奔西走的生活，正如在集市上接受人们的问候，为了令人瞩目的生活，夸大自己的生活，喜欢做会堂的高位和宴席的首位，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力，占据更高的位置，在不择手段吗？如果随心所愿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误以为是得到了神的认证了吗？相反，教友们如果像这个穷寡妇一样，手里一无所有，是否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地方呢？那就要像寡妇一样，把自己的所有交给神，作为依靠神的机会吧。主绝对不会不知道我们所走的路，他引导我们走当走的路，指定我们前面的路。世俗的价值观无论多么华丽，在眼里可见的价值观好似世上的全部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全心献给看我们内心的主。作为跟随主的门徒，让我们效法主的眼目，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全部，让我们成为看人内心的属神的人吧。我们过如此的生活，就是向神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生活，也就是向神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的生活。如此，我们在世上作为神的手和脚，让我们成为永远的生命的通道吧。这就是无论世上的生活多么不容易，我们都要与主一同生活的理由和目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注目看到一个女人把她所有的两个小钱，是全部生活费用的程度，不仅贫穷， 人际关系和人格上都没有可靠之处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被主关注。人们像文士一样穿好衣，无论到哪里都可以被人们认出来，住在比他人更高的位置，可谓是成功的人生，令人羡慕。然而主说要防备这样的人，希望跟随主的我们成为不是听世上的声音，而是听主话语顺从的人。不要忘记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眼里看为好的实际上并不是好的。让我们成为每天献上全心，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的人，在我们的生活现场作为神的手和脚，成为永远的生命的通道。如此，我们生活的全部都成为献给神的两个小钱。那我们生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献给主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